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我们要看登山宝训的比喻，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请问这个读经的麦克风，会堂若有人有麦克风，可以传递出去吗？还是一定要从讲台上才能传递出去？可以，会堂若有人，请问这个二楼会堂有谁？你手上有麦克风？好，请王庆生帮我读圣经哦。这样
麦克风好像没有用，麦克风有用吗？麦克风有用吗？
请各个会堂有麦克风的人一起读，都拿着麦克风读圣经 ，OK 吧？如果不 OK， 你们就看好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盐跟光就是一对平行的比喻啊。那这两件事都说到基督徒的见证跟影响力。那盐是用来防腐的，那光是用来驱逐黑暗。我们都知道盐并不是解毒剂，它是防腐剂。所谓的解毒剂是它可以消除毒性而且解除毒性，可是防腐剂它是遏止毒素。所以盐它不能解除毒性，但它能够阻止腐化的蔓延。如果肉腐败了，盐当然没有办法使肉恢复新鲜，可是盐能够防止它所在的地方还有其他附近的地方腐化的蔓延，所以这个比喻的意义已经非常明显。主希望属于他的人能够产生道德还有属灵的影响力，来防止罪恶腐化的扩张。那我们跟这位圣洁毫无玷污的主相交，被他圣洁的灵充满，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跟周围那些不圣洁的人事物挂钩，我们就是他的盐。我们的责任是阻止那些与神圣洁的性情、神圣的旨意敌对的事物扩大蔓延。那虽然盐是有益的东西，但它会失去味道。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咸味，也就是失去它那刺激性的力量，失去效用了，那你知道这个失了盐、失了味的盐，你就是把它丢弃在地上，哇，那个地方会寸草不生。所以在生活当中失去盐味的基督徒，他就失去了生命的影响力。如果基督徒不能对腐化产生一个阻止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就会助长人性的溃烂。但愿我们的生活都发出圣洁的光辉，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罗德他在索多玛应该是做那里的盐，可是失去了盐味跟防腐的特性。你看那个罗德的太太，他已经失去了盐味，在他心目中只有索多玛。神盼望他们赶快逃出去，可是他却回头留恋，神有特别交代他们不要回头看，而他回头留恋，变成一支盐柱，作为追逐世界者的见解。那在这段比喻当中，主又用了两件东西来说明属神的人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影响。在这里提到城建造在山上，你想想看，一座城它造在山上， 那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都会看见那座城，尤其在夜晚，城中呢灯火辉煌，更是遐迩可见。那教会是神的城，必须充满神的荣光，彰显神的荣耀，这样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就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主耶稣还提到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所谓的斗是一种古代的容器，它公制一生就是一斗，这样主说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那在主耶稣的时代，灯是油灯，那你知道这个灯本身当然不是发光的物体，你必须要点燃里头的那个它上面那个灯芯，对不对？才能发出光来。那基督徒身上必须有圣灵的油，要有喜乐的油，常常喜乐，发出喜乐的光，赶除幽闷跟阴暗，裨益广大的人群，而且使别人感受到喜乐的光辉。那基督徒他追求圣灵充满，他里面就有神的荣光，这样他的言行跟生活就会影响别人愿意来靠近耶稣基督。因为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万国要来救我们，救基督徒所发现的光辉。那这个灯一经点亮就会照亮全家，你就不可以藏在斗底下或床下面。这个苏格兰浸信会牧师麦克拉伦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人点着灯放在斗底下，因为如果你放在这个斗底下，它就是一个容器，不是这个斗扑灭了灯，就是灯 燃着了这个斗会发生火灾的。所以这个灯是要放在那个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要我们在人前发光，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李文斯顿他在非洲的前半岁月里，他像孩子般莽撞的探险，固然是动人心魄，可是因着他的妻子玛丽过世，后两期的探险工作呢收效不如预期。意气风发的李文斯顿到了晚年呢，他满面风霜，形容枯槁，好像荒野中沧桑的怪老头。他随身呢携带着圣经画片、幻灯机，时常给非洲人讲主耶稣的故事。这个纽约的先锋报，他派出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叫史坦利，他在非洲好不容易找到了李文斯顿。经过四个多月的朝夕相处，李文斯顿没有用半句雄辩说服这个史坦利来信耶稣，可是呢神就借着这个李文斯顿那个虔诚、温柔、诚恳还有安静工作的态度，无声地感动了对世俗功利怀抱勃勃野心的李文斯这个史坦利。这个史坦利自认是伦敦最难信教的史坦利，结果他就降服了耶稣基督，甚至下定决心要继承李文斯顿的衣钵，也成为宣教士，在非洲继续做探险的工作。虽然他不是最合适的宣教人选，但他最大的成就是以无人能出其右的一个文字感染力，感动许多的主的工人投入非洲的宣教合唱。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李文斯顿在史坦利面前发光，史坦利看见他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且信靠耶稣成为宣教士。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好，这段经文包括三个比喻，蛀虫、锈还有贼，这三者都有不同的特色。 第一个比喻是蛀虫，在东方这个豪富之家，他们有贵重的衣服，是用贵重的衣料，然后加上这个金丝银丝去织绣而成的，可是容易受到虫蛀。雅各也提到关于衣服被虫子咬的话。第二个比喻，锈，锈能腐蚀地上的财宝，就像虫子会蛀掉衣服一样，会使财宝归于无有。那这里提到的锈，不是直接说到这个东方人所珍贵的这个金子银子会受到腐蚀，它是指地上所有可朽坏的财宝要腐朽。不论蛀虫呢或者是锈，它一旦附着在衣服上，就会开始从外面一直破坏到里面。第三个比喻是贼，我们的主用非常讽刺的话来警告那些只在世上积攒财富，而且以世上的福乐为荣，可是在神面前却不丰富的人。东方人的金银过去常常是往地下去埋，免得被偷走。那主所说的这个比喻，听到的人很容易了解他的意思。这个蛀虫跟锈是针对可朽坏的东西而言，可是贼所要偷的是那些不容易朽坏的财宝，例如金子银子。所以你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就是代表那迅速无声的盗贼要在无声无形间夺走人的财富，显明那些只知道在世上积攒财富的人的愚昧。那我们的主勉励我们一定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偷。我们要积攒的财宝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老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所以我们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天天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今天好好常常喜乐，哇，你就积攒了一堆天上的财宝了。我们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全人全身充满神的荣光，我们去活在荣耀中，这个就是积攒荣耀的财宝在天上。因为神的荣耀是永远长存的，在圣城新耶撒冷有神的荣耀光照，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讲的。还有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好事，就是行善遵行神的旨意，你就积攒财宝在天上。还有雅各书二章五节说，我们要在信上富足，你每一天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在积攒财宝在天上。还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好好的追求，天天追求，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马丁路德他这样讲，他说人爱什么，他所爱的就是他的神。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不能侍奉神，又不能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在神跟马门之间，你必须有所取舍。也许的人会试图让自己相信，你在地上富足，在天上也必然富足，不一定。也许两者之中，有的人你一定要选一个，要不然呢，你对地上的财富抓住了心的话，哇，这个马门不容许你再侍奉其他的主的。所以主吩咐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天上，这句话当然有加以解释的必要。积攒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我妈妈从小就叫我们有剩余的钱要去存到邮局去，所以积攒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但是问题是，今天有很多人是月光族，每月都花光光，还有的人是卡奴，他欠了许多卡债，还有的人他买许多的东西都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付清。还有一些人他存钱呢，是为了买精品，买名牌，犒赏自己平日的节俭，他就会花大钱买一些其实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不善理财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尊主为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神给我们钱财的时候，十一奉献先分出来，可是其他十分之九当然还是主的，我们就是管家而已，要按主的心意来管理主给我们的钱财，按主的心意来使用。如果我们懂得为了神的荣耀而使用地上的财富，哎，那也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读。他在等你读。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耶稣用灯来比喻人的眼睛，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可它不是身上的光，你没有眼睛世界一片黢黑，好像没有太阳一样。你如果眼睛瞎了或变得昏花，必然会使身体上的其他肢体得不到导向，以致处处碰壁。再者，如果只有眼睛没有光，那眼睛也没有用处，因为眼睛里头并没有光存在，不过是运用光并解释光的一种工具而已。还有眼睛也是人调整整个身体运动的主要凭借，一个失去视力的人相对的会增加其他感官的一个敏锐性，而且只有失去视力的人才会体察到眼睛在正常情况下是何等的重要。那眼睛是人身上的灯，如果一个人里头有荣光的话，诶，他真的眼睛会发光的，对不对？主在比喻中提到这个嘹亮的眼睛跟昏花的眼睛，用对比的方式说明一个良好清楚看见的眼睛跟一个有毛病或是变成视障者的那种眼睛。在原文中，主用具科学的精确性的字眼要来描述这个人体上的伟大器官，因为眼的明亮会决定其他的官能。那这里提到的嘹亮，希腊字是 hapless，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纯的、单一的、纯的、单一的 single， 还有它的意思没有皱壁 without a fall， 没有皱壁、没有皱褶啦，就是表示你眼中没有任何纷扰。英国的 Campbell Morgan 他引述某眼科专家对散光眼的定义这样讲，他说散光眼呢，就是你眼睛结构中的一个缺损，使得光线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集中于一点，所以你看的东西就会散散的，那个光会散出去这样。所以如果你的眼中有皱壁，视觉就走了样，眼睛因此不嘹亮、不单一、不纯。那耶稣把这个光学上的缺损引用到我们属灵的视觉上，如果我们灵性的眼睛没有皱壁，视觉就不会走样，我们所看的东西就完全清楚。我们存着纯一清洁的心追求神、顺服神，我们要在凡事上讨神喜悦，我们全身充满神的荣光，我们就可以在光中行走，凡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使我们的人生具有健全光明还有表里一致的人格。保罗是一个单纯的属灵人，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很单一，对不对？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的目标是单一的，他就是单单的要耶稣自己，他也要被主耶稣得着，所以他里面的眼睛是嘹亮的，他的全身就充满天上的荣光。那在对比的情况下，耶稣使用昏花这个希腊字poneros， 这个昏花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不良的影响或者是不健康。昏花的眼睛是坏的眼睛，他的意思不只是视力不正，还有斜视。斜视这样的眼睛看任何东西都会产生两个物象， 在灵性上，如果有昏花的眼睛，就会一边看主，一边斜眼看马门，看那个财力，对不对？一边想抓天上的财宝，又想要赚得全世界，没关系啊，我在地上要当财主，天上当拉撒路，没办法的。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灵里的眼睛若是昏花，哇，整个人就落在黑暗里，因为整个生命失去了单一性，失去了向神所存那个纯一清洁的心。主说，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求主保守我们存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爱神，渴慕神，专一的追求神，好不好？你一有空就追求神，注视神，不要一有空就追剧，不要因世上的事分心，不要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要像玛利亚一样，喜欢坐在主的脚前，注视主，倾听主，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六章25-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做，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段经文，主耶稣是用天上的飞鸟还有地上的百合花做比喻，教导人不要为吃穿忧虑。主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既然把生命赐给我们，又给我们一个身体，他当然也会把养生之物赐给我们。神赐下生命，一定会在我们有生之年赐下养生之物还有衣裳，所以身体必然重于衣裳，生命必然重于饮食。主耶稣喜爱大自然，他认识加利利一带所有的鸟类，像斑鸠啦、野鸽、花雀等等，他都熟悉。这些鸟类都受天父的眷顾。我们和合本圣经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不一样，他把这个看摆在第一个字，而且说看哪，是一个惊叹语，看哪，好像是 behold， 我记得看哪。而希腊文是 emblepo， 这个看的希腊字意思是仔细看，仔细看。所以耶稣要我们仔细去观看这个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懂得把粮食积蓄在仓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那马丁路德估计，一只麻雀12个月份要吃掉一斗的谷子。那神没有赐给这些小鸟有思考、计划、储存的能力，如果不是神的眷顾，这些小鸟岂不都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为明日筹划，所以神不要他们忧虑的觅食，而是亲自喂养他们。 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神会照顾我们，我们蒙神眷爱的。你看神连他最宝贝的儿子耶稣都愿意赐给我们，他当然愿意赐给我们衣食的需要，所以他的慈爱跟智慧会为从最高等一直到最卑贱的各种受造之物准备各样需要的东西。你看神40年在旷野用神迹来供养以色列人，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破掉，所以他一定会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还有主提到野地里的百合花，这个百合花是指可能是指巴勒斯坦很鲜艳的叫狐狸百合，这种百合花以鲜艳著称，它的颜色从鲜艳的朱红色到细致的深紫色都有，是最娇美的一种花卉。也许主说这个比喻的场合，正是小鸟在这个枝巢的头，那枝头的巢中哺育雏鸟，还有百合花在野地盛开的季节。这些野生的花朵盛开的这么美丽娇艳，比所罗门，比任何王朝的朝服更加的美丽。你看他们没有任何忧虑就成长了，难道我们不该相信这位宇宙的眷顾者会按照他的时间把所需要的东西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吗？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慈爱跟眷顾，实在有罪，因为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次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一天，活在当下，每天都有一天当操心的事。如果我们为明天的事忧虑，哇，那我们等于把今天的担子加重一倍，是不是？所以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忧虑并不能为我们解决问题，也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忧虑不能增加人的寿命，如果忧虑对人有贡献的话，就是减少人的寿命。生命的年日是神所定的，我们一定要活到神所定的岁数，相信神是永不误事的供应者。戴德生他曾经在中国大陆的北方服侍，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常常这样讲，他说一个人若有真正的信心，才能将头放在空面缸中唱三一颂，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常常都在吃面粉制的东西。说了这话不久，考验临到了戴德生。一天他妻子把他拉到厨房，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我要你来唱三一颂。他到了厨房看见一个空面缸，他妻子说，亲爱的，我常听你讲到说，如果真有信心才能在面缸空了的时候把头放进去唱赞美一生万福之愿，我不知道他的调子跟我一不一样了哈。看哪，你的机会来了，现在实行你所讲的道吧。那个空面缸立在那里，张口望着戴德生，他摸摸口袋，空空如也，没有薪水也没有入款的希望。之后这个时候想要找信心，好像他已经溜走了，他想要逃走嘛，妻子堵在门口。戴德生就说，哎，我可以把头放在空面缸当中唱三一颂，不过有个条件。妻子说，什么条件？好，你也要把头放在空面缸一同来唱才可以。你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曾应许我要同甘共苦，妻子答应了，所以他们把头一起伸进空面缸中唱三一颂。哎呀，他们的心充满了喜乐，把头伸出来的时候当然沾了不少面粉。哎，果然就在第二天，一家杂货店送来一袋面粉，他们不知道是谁送的，只知道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7章1到7节，马太福音第7章1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
去掉自己眼
中的
梁
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好，等等，你们先看前面这个刺跟梁木对偶性的比喻，还有狗跟猪哈，这个对偶性的比喻。主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绝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事实，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做出无私精确的判断，最好用祷告来代替论断。主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刺是非常细小的木片，是梁木上极小的一个碎屑。梁木是一块大的木头，一个人可以看见他弟兄眼中不当有的小刺，不应该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就是比他在弟兄身上所看见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的主乃是用强调的语气警告人不要有吹毛求疵的恶习。弟兄所犯的不过是一时之过，喜欢吹毛求疵的人总会在别人身上找出毛病来，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就能够在他身上挑出弱点来。黄蜂总是抱怨其他黄蜂身上有刺，挑剔别人毛病的人可能本身就有跟别人一样的毛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喜欢挑剔别人毛病的标记通常就是假冒为善，他特别声称哦，我这样讲我并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其实呢，他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他。所以除非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否则我们不要论断别人。那如果是非下断语不可，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你在判断的时候，你只能就所见的事实加以评论，你必须把人内里隐藏的那一面留给神去判断，因为只有神能够查看人的内心，他知道人的软弱跟无知。他人的过犯也许就是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知道或是软弱所导致的，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职责所在，我们必须去纠正别人的过失，我们不要疾言厉色地加以责备，是用谦卑爱心还有祈祷来规劝。有人这样讲，他说天堂就是爱的世界，爱是天堂的本质，爱是最适合充满天堂的事物。没有爱心的粗暴必然受审判被定罪，让我们用欢愉的心来勉励那些将来要添加的人。在主耶稣说完了刺跟梁木的比喻之后，突然他把话锋一转，谈到那个分辨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眼中没有梁木，我们就可以避免自己去挑剔别人，当然我们的眼睛也不会是瞎的，所以我们就会有分辨力，我们可以看出无可救药的败坏。主讲了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圣物给狗。这里讲的狗就是那些野蛮爱咆哮的狗，或者那些转过来要咬喂食者的狗。东方的狗野性较强，他们常常会成群的吃腐烂的肉跟垃圾，性情凶暴而且凶猛。主讲的就是这种狗，用来比喻那些粗暴而且恨恶真理的人。 有人认为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这里提到的圣物是指利未记二十二章六节七节十节十六节提到有关这个献祭的东西。凡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外邦人还有寄居者、雇工人都不可以吃圣物，因为是要献给神的。如果你把圣肉给狗吃，对近前的以色列人而言，这是很严重的亵渎的罪。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是教导我们要小心，你不要让那些圣洁属神的真理宝藏受到亵渎，亵渎受到亵渎。主用野蛮的狗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讲的话，我们的见证被人蔑视跟拒绝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就不要继续讲了。你把真理摆在人面前，如果人拒绝甚至反对，不要在那里一直勉强人接受。尤其是圣物，神圣的真理不合适给那些故意挑剔还有找理由反对、吹毛求疵甚至以恶言攻击的人。我们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按照摩西的律法，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因此不论猪跟狗都是代表罪恶的符号，猪代表不洁净，狗代表凶暴，而珍珠被认为是所有的装饰当中最贵重的珍品，在这里是比喻宝贵的真理，宝贵的真理。你知道猪在找粮食吃的时候，他发现他找到的是珍珠，他不会说哦，好宝贵，捡起来当项链，不会的。那个猪找到的竟然是珍珠，他就在失望跟狂怒之下践踏珍珠。这个比喻是对那些没有办法领会真理的宝贵的价值的人，他们会践踏珍珠，践踏宝贵的真理的。我大三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是在台大团契聚会，那这个台大团契有一个弟兄不晓得怎么搞的，他竟然离开团契跑到一个走很极端的教会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找我交通，我心里就觉得他干嘛要找我交通，我就先祷告求问主我到底应该跟他说什么。结果你知道主说什么吗？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主一讲这话我就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他讲，我什么话也不说，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践踏珍珠，没有办法转过来咬我，所以事情就和平落幕了，我也很平安。查理·艾利科他讲到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论到狗跟猪的比喻，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不要把人看成猪或狗，我们只能把使人粗暴反抗的情绪，就是那个不对的情绪，粗暴反抗的情绪当作不洁跟凶暴的牲畜来看。当人他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谨慎地用智慧来应付他。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不但要提防他人，也要防止自己里面有这种不洁净凶暴的兽性。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狮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提出了一项明确的保证，如果我们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按着神的旨意，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那为了说明这个保证的性质，主提出了三个简单而伟大的词，第一，祈求 ask， 寻找 seek， 叩门 knock。 你知道吗？这三个词祈求、寻找、叩门的英文字 ask A 对不对，寻找 seek S， 叩门是 knock K 开头，所以这三个字第一个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又是一个 ask 祈求啊，暗示我们祷告就是向神祈求我们需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耶稣使用这几个字啊？这三个字是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跟场景啊，来让我们明白祷告？好，有人这样解释：一个孩子向父母要东西，他怎么求呢？要东西的过程是怎么样？如果妈妈就在身边，他只要求就好了；如果妈妈刚好不在附近，他还没有看到妈在哪里，他当然需要先寻找，找到了再祈求，对不对？如果妈妈在房间里，而且把门关上了，他不喜欢别人来打扰他，很可能他要祷告，那孩子需要叩门，唤醒他的注意，等他开了门，孩子就可以向他求。所以儿子他去要饼，他不会得到一块石头，你知道有时候海边那个小圆形的石灰石，形状和色彩类似当时的小饼，可是没有办法充饥，所以母亲不会给他石头，反而可以给他好吃的东西。那如果儿子要鱼，很可能是鳝鱼，你知道鳝鱼长条形很像蛇，对不对？母亲不会给儿子会咬人伤人的蛇，一定是会给他新鲜好吃的鱼。主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天父要给的好东西是什么呢？最好的就是主自己，主的同在。今天虽然我们一开始有一些状况，可是安静下来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主的同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最好的东西就是主的同在，主的自己。如果我们祈求要得着主的同在，主就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如果往里面去寻找主，往更深的里面去寻找主，我们就必寻见主啊。我们叩门，主就给我们开门，欢迎我们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另外，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好东西就是圣灵啊，圣灵来就是要把主的自己、主的同在带给我们。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的同在充满。我们可以在圣灵里与主面对面相亲，与主一同坐席。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了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卧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时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主所说的比喻都具有戏剧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在这个比喻当中清楚看得出来。他用一个戏剧性的方式来安排出三个朋友，主耶稣要从人所关心的不同事物上来教导门徒，所以呢，他是用这个戏剧化的比喻跟布景来训练门徒学习祷告，好叫他们在祈祷的操练上可以向前迈进。那这个比喻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投宿的朋友，这个朋友呢，长途跋涉，甚至在夜间行路，因为夜已深，他就到朋友家投宿，获得这个膳宿的供应。你知道当时旅馆很少的，几乎没什么旅馆。那他精疲力竭的来到朋友家叩门投宿，他的朋友听见敲门声，认出是他朋友的声音，就开了门，迎接这位疲乏的远客。 而且热情地接待他。对虔诚的犹太人而言，接待客人是神圣而尊贵的奉献行为。当时这位投宿的客人，他当然也知道时间很晚了，可是就既然没有旅馆，他不得已，他只好走向朋友家投宿，对不对？第二个人物是锲而不舍的朋友，就是主人。这个投宿的朋友进门以后，做主人的就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因为他当天的食物已经吃光了，家人也都睡了，家中呢找不到东西可以招待客人。按照东方的习俗，客人到家里以后，主人如果拿不出食物招待客人，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所以他就不理会夜已深，到附近一个朋友家中要去借三个饼。当时饼比较大，三个饼足以招待客人吃一顿的。他就去敲朋友的门，正像投宿的朋友敲他的门一样。第三个人物就是不愿意借饼的朋友。这个朋友好梦方酣，他被敲门的朋友吵醒了，他不高兴朋友这么晚还来扰人清梦，所以他拒绝了这个朋友的请求。而且他的妻子儿女都已经睡在床上了。问题，这个站在门外借饼的朋友呢，拿不到饼他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一直的敲门，一直的敲门，要他朋友帮忙。这位朋友拒绝借饼给人，也是要避免家人的睡眠受到干扰。而这个时候反而觉得，如果他不起来借饼的话，哇，可能会产生反效果。这个死心眼的朋友不停的敲门，不但是自己的家人给吵醒了，连左邻右舍也受到干扰，所以迫不得已他起来把饼给了求饼的朋友。请注意，他借饼给人不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是因为朋友情辞迫切的求。这位朋友吵得这么厉害，怎么有办法睡觉？所以主人就穿上鞋子，披上衣服，赶快从屋里找出三个饼来，摸索着开了门栓，从半开的门缝中递出饼说，哦，饼在这里，你赶快拿走吧。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眨眨眼睛跟门徒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眼，因为这个希腊字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一次。这个希腊字是 ten anaideian， 这个意思是不计羞耻，不计羞耻，厚颜无耻，厚颜无耻。这位求饼的朋友在情辞当中强烈地恳求，表达出他非得手不肯罢休的意向。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不计羞耻的求，拼命的求。这种求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给被求的人所带来的困扰远比打扰他的清梦要他起床这件事严重的多，所以被求的人只好起床，赶快把所求的饼照数给了求告的朋友，才平息这一场闹剧。那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毫无羞耻感地再三恳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着圣灵充满，你一定要毫无羞耻，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拼命向神求圣灵充满。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天父乐意用圣灵充满我们。这位被吵醒的朋友是迫不得已才起床把饼给求饼的朋友，可是我们的神是不睡觉也不打盹的，而且他也不需要我们这样勉强他，他是乐意给我们的，乐意给我们圣灵的充满。所以如果你在祷告当中你没有得着答复，你应该做的就是锲而不舍的继续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继续不断的祈求。真正祈祷的人都是在祷告中坚持到底的人。好，真正祈祷人都是在祷告中坚持到底的人。以雅各为例，他跟天使角力，对不对？跟天使摔跤，他不肯放手，他呼求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雅各抓住天使不肯放手，我想对天使而言是一种甘美的享受。 当然举起圣洁的手啊，用心灵迫切的向神祈求时，我想对神而言是一种甘美的享受。我们的神喜欢看见人情辞迫切地直求，所以我们抓住神的话，我们是根据神的话站在神的应许上向他恳求，神永不厌倦垂听我们迫切的祈求。人类在祈祷中的坚强意志是人向神证明我的祷告是认真的，那神也会认真地回应。有一位一姊妹，她是一个很聪明意志很强的姊妹，她信主以后也很追求主，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那个教会有四个小家，那这个第二个小家主要是这个一姊妹在负责的。当圣灵的水流在教会中运行的时候，多半的姊妹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可她一直得不着，她还是教会的女执事。有一天她就去传道人的办公室问说，为什么我得不着圣灵充满？传道人就跟她说，你不够渴慕。她听了就回去继续迫切地向神求。过了些日子，她又来找传道人说，我渴慕了还是得不着。传道人就很坚定又简单又很确定地跟他说，你仍旧不够渴慕。他又回去更加情辞迫切地直求，第三次他来找传道人说，我已经很渴慕了还是得不着。传道人还是用一样的话回答他说，你仍旧不够渴慕。这次他就回去祷告，继续花时间等候神。有一天他就祷告到半夜，他跟神说，神，如果你不给我圣灵充满，那今天我就不睡觉了。最后神跟他说，他对神这样讲，他说这话是这样讲，好，你若不给我，我就要死了。他说完了这句话，圣灵忽然像雨一样浇灌下来，充满了他，浸透他，他整个人淹没在圣灵的海洋里面。自从他得着圣灵充满的经历之后，他整个人真像着了火一样，火热地追求主，火热地顺服主，火热地传福音，带领社区的人信耶稣。祈祷的强度可以从主勉励我们祈求寻找叩门中，我们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事实上这个寻找跟叩门是用寓意的方式重复强调人要祈求。寻找你边求边找，你追求圣灵充满真的很像边求边找，不断地寻求，不断地求主光照，是不是我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没有顺服你的地方，我要改正。那当然强烈而坚韧不移的寻找祈求追求才能够得上这个叩门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叩门就是指一个人他不害羞，不计困难，热切有力地敲打门，而不是畏怯怕羞的轻轻叩门，是一种非达目的不肯罢休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呢是借着这个比喻鼓励我们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那位由于朋友借宿而转向朋友借饼的人，他虽然受到别人的拒绝，可是他因着情辞迫切地直求，他就得着了所要的饼。那我们这些蒙主耶稣称为朋友的人，又蒙他勉励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人，岂不是应更当坦然无惧地向神表达我们的愿望呢？好，今天早上我鼓励你继续来追求圣灵充满，向神祈求。你每一次求神都会照着目前你倒空的程度，你能够接受的程度来充满你。所以我们继续向神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的能力从头到脚充满我们，求圣灵天天磨塑我们，直到我们成为满有圣灵的完全人。愿主祝福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